眼下正是中秋时节的九月呢，正是大学的开学季节。美国学校呢也陆续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如今呢留学美国已经不再是难事和什么新鲜事了。那么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变，从最初的公派美方全资的资助，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自费留学和小留学生。面对留学潮，中国留学生和家长们是否准备好了？美国学校是否准备好了？中国留学生面临哪些挑战？美国高等教育是否是唯利是图，违背学术自由的理念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教授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马昭你好。
你好。
哎，美国社会和这个媒体啊，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啊，这个留学潮现在就是非常的关心。那么主要是对于，因为啊，中国学生的涌入对于美国的教育啊，它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个挑战。那么您是在大学里边工作，那么在课堂内外肯定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打交道很多，那你的体会是什么？
好，首先感谢主持人有做这样一期节目啊。我想先给观众们提供一些数字，大概呢量化一下刚才主持人在导播的阶段中所说的这个留学潮的概念。那么其实这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教育优选的联合报告，2014年的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呢总计是46万人。那么这也标志着呢近10年来呢中国的留学人数呢已经翻了两番。再进一步说呢，2015年的中国留学生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众多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这个主要来源国，其中你包括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好像我记得还有加拿大和日本，中国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另外呢，我们说刚才主持人的介绍中也提到了一个留学生本身的内部的这个演变。那么我们从2014到2013到2014年度呢，也可以看到，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呢，大概是有11万1000人左右，研究生阶段留学生呢，大概有11万5000人，两者基本持平。这个呢和以前的以攻读高等学位为主的这个留学生和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呢，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那么这些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呢涌入美国的高校呢，当然是有既有带来了一些机会，那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问题。那么从我目前从事工作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呢是中国留学生的涌入呢，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这个亚裔和华裔学生的份额。那么如果说从公立大学的扩招角度来看呢，那么我们从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像治安呐、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啊，这以前都是没有的，那么现在也逐渐的成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包括呢，怎么能够让中国留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教学，完成课后作业，杜绝考试作弊，这都给美国大学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课题。
接着刚才你提到的马教授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大量的涌入，那么中国大学留学生的涌入之后呢，就是说来挤压了。就是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就是对亚裔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一个份额，因为美国很多公立大学，据我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像份额的。那么能不能多说说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可以啊。当然我现在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确切统计数字来给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大学呢，美国大学呢一般都要强调这个种族多元化，也就是说呢不可能一个种族的学生呢占据太多的名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嘛，在美国呢一般的包括白人学生、黑人学生拉丁裔学生和美国这个土著的学生，还包括其他留学生、亚裔学生等等，他就是大概这样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来源份额。所以呢当从中国来的学生大陆招的学生多的时候呢，那势必呢就影响了亚裔学生整个的比例。那么我们说呢，你挤压谁呢？谁也不好挤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呢，那么来自美国本土的亚裔学生，特别是华裔学生，在这一方面呢就要和中国大陆学生呢共同分享着同样的一个比例。
对，所以我刚才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本土的这样的 亚裔学生或华裔学生，那么有没有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的留学生之间产生隔阂，或者产生什么样的这样的矛盾？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应该说，亚裔学生呢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然，亚裔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亚裔学生把这个问题的矛头对象从中国招出来的留学生。那么，亚裔学生呢，基本上呢更重视的呢，可能是美国大学呢不能够给亚裔学生设限，那么也不能够呢这个采取一些这个不公平的或者说不公开的方法的来这个筛选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在加州啊，像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个华裔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面临着这样的诉讼，面临着这样的一些立法呢过程中间发生的这个争论，都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那么美国的目前来说，说的美国本土的华裔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之间呢，实际上呢有交流，但是呢也不是非常的密切。因为从学校角度来说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留学生的服务的群体，比如说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华裔留学生这个联合会，那么呢在各大学呢也都有我们通常所知道这个 CSSA。就是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组织，那么也照顾呢不一样的这个留学生人群。
中国留学生啊，有这么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以这个中国留学生为甚啊，其他留学生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相互之间抱团儿，就是自己这一个群体在一起，很少呢去和其他国和美国当地的学生、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那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国学生，早期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这么严重，因为就是留学生少，他有时候有的地方根本就有这么一两个留学生，有的可能只有这一个留学生。现在是留学生越来越多，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越来越严重了。那学校里头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也确实坦率的讲，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说呢，这个不是中国学留学生独有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呢其实也以前发生在像韩国呀、像日本啊这个留学生群体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也是外国留学生呢，他们当到达了一个新的生活学习的环境，都要面临着这样的文化的冲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能够过分的渲染这个问题。那么学校呢是有一些专门为留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你比如说留学生办公室啊等等等等，他们呢也会组织一些课外活动，组织一些聚会。但是呢，我们想呢，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呢，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留学生办公室日理万机，那么他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或者说无时不刻的去关照这个某一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真正要解决呢，第一呢还是要靠中国留学生自己怎么能够转变就是建立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生活的态度，主动去融入。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要更多的能够吸纳引入一些社会资源，靠一些公益组织来帮助学校解决这样的问题。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所谓海归和这个海带的问题。那么早些年因为留学生少，那么很多学生回国工作，所谓回国创业，那么非常受欢迎。现在留学生越来越多，甚至连小留学生都来了啊，中学、小学的时候就都来了。那么现在回去创业，所谓回国工作，这种海归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了，很多就变成了海带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怎么两国政府，因为在这个留学生的交流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啊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之一，对不对？人文交流，互派多少留学生，那么两国政府或者是学校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的确是一个，也是一个逐渐显现的一个，可能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吧，需要两国政府和学校都去共同解决。我们说呢，2014年留学回国人数已经是当年同年出国留学人数的80%，所以你想呢，40多万人出国留学，就意味着30多万人要回国，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不能够理性的出国留学，不能够选就做好这个 休学和这个学业之间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一旦把这个海归变成了海带，我就是有一个好比啊，就好像你花了很多的钱是吧，买本来是要买这个奔驰车的这个钱，结果买了一个吉利啊，或者说呢你买飞机票你花的是头等舱的钱，但是你坐的是普通经济舱，这样的话呢对于家庭对于个人实际上都是一种损失。我觉得这个方面讲呢，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做的。你包括像怎么样能够保证或者怎么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美国的就业市场。就像我们现在说留学生中可能十个里头有五个学经济的，对吧？这个实际上就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专业选择，或者说呢这也不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对美国市场的认识。美国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很大的，尤其相比于这个欧洲啊或者澳洲的就业市场。那么有些专业，你比如说药学专业，像这样的专业是吧，它实际上都是很好就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由学校的就业部门啊能够给学生提供很好的就业指导，而且是在第一时间你刚入学的时候就要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帮助学生来理解，这样呢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好处。
马教授，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很快的还想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和一位客人在这个演播室在讨论这个美国学生现在也都是美国也在重视这个文科，不是理科，大家都想去学这个 STEM 啊，就是理工科，而这个文科都没有人学。那么现在中国学生我相信肯定到美国来都是大多数人都是奔着理科来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这
对请说。
那么就是说那现在这种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招生的这个份额啊名额啊，这不同的就是文科和理科。
这个实际上招生的时候并没有做出这个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划分，主要呢还是根据学生的一个综合水平的评定来确定入学的条件和入学的标准。那么真正的文理分科呢，大概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以后学生自己来选定。我觉得呢这个某种程度上讲文科学生少理科学生多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美国本土学生也是这样的。那当然就业工作来说，你比如说学计算机，一个本科生专业学计算机基本上能够找到工作。
对，
那么但是如果你要是学文学学社会学学人类学学历史学，一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呢可能就不好找工作，那么你还需要面临着呢去进研究生院去学更高的学位。所以这个呢就回到刚才的话讲也是，那么如果说有学生对文科感兴趣，我们也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呢给学生一些指导，包括你怎么样做研究题目，对吧？怎么样呢？能够收集材料，为将来考取研究生院做准备，这都是应该作为一个综合的考评的一个部分。
马昭教授，我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开场的时候就提到，就是现在美国的高等学校，受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社会的这个批评，说这个美国的高校你现在是为了这个收这个中国学生是唯利是图啊，收学费嘛。那么在这个收学费唯利是图，而且呢是放弃了这个学术自由的这样的理念，甚至是危害了美国的这样的核心的价值观。那么甚至要求要叫停留学和合作办学，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当然我也听到这个看法了，我觉得呢它是比较片面的，或者说呢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大众。我觉得美国高校首先说它出去办学也好还是扩招也好，它首先还是要服务美国学生为主旨的，对吧？那么它收取中国学生的学费，那么实际上它是要加强对美国本土学生的一些补助啊等等，提高它的教学设施。那么它去中国海外办学呢，也是要解决美国学生能够有机会到中国去留学，去更好的接触了解中国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美国招收中国学生出国办学呢无可厚非。实际上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目前精英阶层对中国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了解，和这些跨国的这个协作海外教育的发展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这些事情成功的一个例证。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也不可能把学校呢作为一个所谓政治宣传啊或者政治这个斗争的前线，学校主要的目的是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讲呢我们要给学校有充分的理解。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